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小羊圣经通读的第85天啊，我们要来读撒母耳记上19到21章。从撒母耳记上19章开始，我们就开始进入扫罗啊，他常常要追杀大卫。因为这时候扫罗出于好像表面上出于人的嫉妒啊，人民啊都拥戴大卫，大卫好像比扫罗更厉害。但是实际上这是一场属灵上的征战，因为神已经厌弃扫罗，高抹大卫为以色列人的王，圣灵也离开扫罗啊，降临在与大卫同在。当神的灵离开扫罗，恶魔的灵就降在扫罗的身上，所以这是一场属灵上的征战啊。扫罗当然不肯放弃手中的权力啊，他要击杀大卫啊，击杀大卫来继续做以色列人的王。但是这件事情背后的属灵的含义呢，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神允许扫罗来追杀大卫是非常重要的啊，是要试炼大卫啊，让大卫成为一个更符合神心意的仆人啊，这是第一方面的原因。第二个方面原因啊，魔鬼之所以要啊使用扫罗来追杀大卫，因为大卫是耶稣基督的祖先啊，魔鬼要来破坏上帝一个完美的救赎的计划，阻止耶稣基督的出生啊。当然我们知道神啊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上帝的旨意必定成全，所以神也保守大卫逃脱扫罗之手啊。那么在这三章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扫罗的儿子约拿丹。约拿丹啊与大卫关系非常的好啊，所以19章我们看到啊，约拿丹常常在父亲的面前为大卫说好话。但是啊，扫罗呢其实要杀大卫的心，恶魔已经将这样的心呢放在扫罗的心里面了啊。好，我们看到啊，又有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降在扫罗的身上，然后大卫在弹琴，扫罗就想用枪刺透大卫，大卫就逃跑，扫罗的女儿米甲也帮助大卫逃跑啊，所以这是正式的出逃，就大卫正式的出逃。其实大卫这时候已经非常清楚，扫罗一定要想要将自己置于死地啊，所以从第19章开始，大卫是正式的从扫罗面前逃离啊，逃跑。好，那么20章呢，我们就看到约拿丹是想要帮助扫罗的。约拿丹一开始的时候约拿丹想要帮助大卫的。约拿丹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并不相信自己的父亲扫罗会要杀大卫啊，因为约拿丹当然他并不了解扫罗的心，也不了解这个背后属灵上的征战，他只是觉得大卫是扫罗手下第一的勇士啊啊，那个自己的父亲为什么要把大卫杀掉呢？而且大卫根本没有做背逆扫罗的事情，所以约拿丹从人的常理上，他觉得自己的父亲不会做这样的事。好，所以啊，约拿丹呢，在这里第20章呢，有一个一整段的一个故事，一个很长的故事啊，我在这里呢就不详细讲了啊，只是呢，在就是约拿丹这个跟大卫说啊，我会回去看我父亲的心是不是真的要杀你，如果父亲的心里真的要杀你啊，那我一定会帮助你逃脱啊。如果父亲的心不是真的要杀你，那就求你要回来。所以在这里呢，是在田野呢，约拿丹与大卫呢，他们是立约的啊。从12节开始，约拿丹对大卫说：“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证啊。”那么13节，我父亲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安的走，就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捡出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所以这是一种结盟啊，奉耶和华的名，双方结盟，彼此忠诚。约拿丹对大卫说：“我一定会啊，平平安安的放你走的，会把这个信息告诉给你听。那么你呢，也愿你要恩待我啊，恩待我，不仅要恩待我，也要恩待我的后裔啊。所以将来如果耶和华来帮助你剪出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那这就是为后面的很多的事情埋下伏笔。所以大卫呢，确实恩待了啊。”恩待了约拿丹的后裔啊，这是放在后面来看啊。 所以这一场结盟啊，这一场结盟，当然从人的角度上来讲，我们看到约拿丹与大卫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友情啊，约拿丹喜爱大卫，大卫也喜爱约拿丹。但是从那个属灵上来说，我们就看到很明显，约拿丹站在大卫这一边，约拿丹选择站在大卫这一边，就是选择站在上帝这一边啊。而扫罗呢，是很明显，这时候已经被恶魔控制，他站在抵挡耶和华的这一边，是耶和华的仇敌啊。但是约拿丹不是这样啊。好，所以他们就约定要射箭这一件事情啊。所以等到约拿丹回到扫罗那里去的时候，他就非常清楚的发现，扫罗一定要把大卫置于死地。在扫罗看来，约拿丹是非常愚蠢的啊。扫罗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不把大卫耶西的儿子杀了，你的国和你的位啊，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啊。所以我们看到人呢是这样子的啊，扫罗以为这样的国位是自己争取来的，实际上是自己得来的，他还想要把这样的一个权利不仅自己要掌握，还想要传给自己的儿子。实际上在外邦人的国度当中啊，一般的王，一般的权利都是靠武力征伐来得来的，那么这样的权利呢都不愿意放手啊，都要想传给自己的儿子，儿子传给孙子啊。但是呢，必定到了一个地步呢啊，又被别人抢去啊，这个宝座又被别人抢去，总是这样循环往复而不得而出。其实从这个一方面呢，也是上帝对这些他的仇敌的惩罚，用这样的杀戮啊，用这样的权力的专制的垄断啊，对他的仇敌，对耶和华的仇敌，对不信靠耶和华的罪人的审判啊。好，那么这里呢，约拿丹就非常清楚了啊，扫罗一定会置大卫于死地，所以约拿丹按照与大卫所立的这样的一个结盟的一个约定啊，就放大卫走。好，21章，大卫呢首先逃到了挪伯祭司亚希米勒那里啊，这里我们先做一个交代。这时候挪伯这个地方呢是祭司城，那里有祭司，但是这个祭司呢是以利的后代啊，是前面的大祭司以利的后代亚希米勒。那么大卫亚希米勒问他，你为什么一个人来？大卫在这里呢撒了一个谎啊，大卫说是扫罗派他来的。好，大卫在这里撒谎呢，从两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大卫肯定不想让亚希米勒知道自己是在逃亡，万一亚希米勒去报告呢，对不对？这是一个方面。但第二个方面呢，其实大卫也是出于保护亚希米勒的心啊，因为如果告诉他实情，亚希米勒帮助他，亚希米勒就得罪扫罗王啊，所以大卫在这里撒了个谎呢，亚希米勒呢就。啊，大卫很饿，就给他陈设饼吃啊。这里在律法当中规定，陈设饼啊，就是那个圣所当中陈设桌上的饼啊。当你用新饼把旧饼换下来，这个饼是只能祭司可以吃的，啊，其他人是不能够吃的，在律法上规定。但是在这里呢，亚希米勒呢看到大卫很饿，所以只要大卫是洁净的，所以就允许他吃这个陈设饼。这件事情啊。因为在新约耶稣基督曾经引用这件事情，耶稣基督引用这件事情在教导律法的规条不要拘泥于形式，因为律法的目的是用来行善的，律法的目的是行公义行慈爱的。所以他在这里是讲亚希米勒给大卫吃这样的一个陈设饼是出于要救命行善的心，所以仍然是合法的啊，出于怜悯啊，公义的心，这是律法的本意。好，但是这件事情呢被扫罗的一个臣子叫多益知道了啊，多益我们后面就会看到，就会引起一场挪伯城祭司的大屠杀啊，多益知道了。好，然后呢祭司呢亚希米勒呢还给了大卫刀枪啊，因为当时没有人手上是随随便便有刀枪的啊，非是人不允许以色列人来打铁的啊。那么这个刀呢就是啊非利士人哥利亚的刀啊，然后大卫手上就拿了哥利亚的刀。好，然后大卫离开挪伯呢来到了加特啊，你还记得吗？加特是什么地方？加特是非利士人的城市，所以大卫逃到了非利士人的境界。所以我们看到啊，大卫逃到了加特非利士人的境地，而且哥利亚 哥利亚他爸大卫之前杀死的哥利亚本身就是加特人，本身就是加特人，所以大卫拿了杀死哥利亚的刀，也是哥利亚自己的刀，逃到了加特啊，加特王雅基那里。然后雅基当然认识，知道大卫啊，这不是大卫嘛，对不对？大卫以前是他们敌人当中第一勇士啊啊，然后大卫肯定就惧怕啊，惧怕他们不要把自己干掉。所以大卫就在那里装疯卖傻啊，好，当然也被雅基呢赶出来了啊。好，这三章我们看到都是讲到大卫逃亡的初期。大卫逃亡的初期，他只有一个人啊，他只有一个人。那么神允许扫罗来追杀大卫，但是神也来恩待约拿丹来恩待大卫一家啊，来恩待大卫。啊，来与他结盟，所以大卫才能够顺利的逃脱。好，从此呢，大卫就开始踏上逃亡之路。但是按照道理来说，扫罗是以色列人的王，大卫应该逃到以色列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人见人打，就是他是个通缉犯。但是神呢，就很巧妙的使用大卫的这样一场逃亡啊，来让大卫呢还要得到以色列众民的心啊。所以我们后面就可以看到啊，神的这样的。借着大卫的逃亡，虽然我们通过后面的诗篇，我们看到大卫在逃亡的过程是多么的痛苦啊，恐惧啊，害怕，忧伤啊，但是呢，在整个这个过程，其实上帝美善的旨意得到成全啊，这我们放在后面再看。好，感谢主。